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上帝，我们又可以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刚才呢，那首诗歌呢很好啊，特别呢是苏先生去唱的时候呢，觉得很感动啊。是领唱一再要我们默想歌词，让我的子民谦卑祷告，沉觅我的脸，承认他的过犯，立志远离邪行，我们的神就会从天上垂听我们的祷告，赦免罪孽，倾出恩典，医好这地的伤处。愿今天呢神的话临到我们。好，今天呢都是我们普世的母亲节，是吧？虽然不是英国的母亲节，不过我在这里都想恭祝各位母亲母亲节快乐。愿神的恩常与我们众母亲同在，好吗？转眼呢2026年都过了三分一，是的，日照时间慢慢长了，天气又好像越来越好了。日日春来秋去，冬去又夏至，时间不断地向前，从来都不会等待我们，每日都好像差不多。但其实想深一层，其实每日都是新的，是吧？每日都是新，每日都可能遇见新的人、新的事、新的体验、新的经历，甚至乎今日可能上帝对你有新的呼召，就好像我们今天读的约拿书那样，你准备好上帝随时叫你做事没呢？是啊，确实是，神可以随时随地突然有一日就临到我们，与我们说话。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约拿书的时候，约拿书很短的，四章，不是很长，要读很快读完，是吗？甚至乎呢，我们主学的老师应该都个个都可能都教过都不定，是吗？总是会教呢，有条鱼吞了约拿嘛，是吗？是啊，约拿可以说是其中一个我们都挺熟悉的旧约人物。他是一位很出名的以色列先知。第一章去讲述的时候就讲述到，神呢就呼召他，吩咐他要去东边走，往东边，你留意，圣经是往东边，是去亚述的尼尼微城。但他呢就偏偏往西走，走了去约帕，然后在那个码头那里就上船，想着要去到他斯，上咗去他斯嘅船嗰度，跟住发生咩事呢？船就起大风浪，大家就喺度谂边个连累我哋起大风浪噶，咁边个连累我哋咁样噶？约拿就知道自己啦，佢就叫船员：，唔好烦啦，你哋抌我落海啦，抌我落海就冇事噶啦。跟住喺第二章，上帝就安排一条大鱼，我哋好熟噶啦吓，呢条鱼叫吞拿鱼，系咪？咁咧就吞咗阿约拿嘅鱼，就咧喺鱼腹里边，当佢非常接近死亡之际，我哋个个都冇试过啦，应该俾条鱼吞咗落肚，我谂你都觉得自己死梗啦，系咪？喺死梗嘅时候，觉得佢呼求上帝。去呼求上帝，他就向上帝祷告，愿意再重新一次遵行上帝的旨意。上帝就叫条鱼呕翻佢出嚟啦，咁呕翻佢出嚟之后，跟住佢就要做上帝要叫佢做嘅嘢噶咯喎，系咪啊？原本去系咪啊？去亚述嘅尼尼微城嗰度宣讲信息嘛，系咪？咁佢去咗，的确系去咗，仲要一讲，全城人信主。全个尼尼微城即刻悔改，上帝于是就决定不毁灭尼尼微城。于是呢，上帝叫你做的事做好了，你完成了。但是刚才主席带我们读的时候，跟着第四章怎么说呢？他宣讲啦，全城悔改啦，哼，他真的很生气。跟住咧，离开嗰个城，搭咗座棚，我就要嚟坐低睇下尼尼微城嘅命运。于是上帝安排一棵蓖麻树，一夜之间长大， 哎呀，好高兴，好开心，好舒服，一阵凉风吹埋嚟，系咪？但系跟住神又派一条虫虫咬死咗佢，一夜又枯干咗。跟住热唔热嘅太阳晒弱啦，晒到佢又好嬲，嬲到又话要死。上帝用咁多嘅经历，要约拿去明白佢嘅心肠。这个大概就是约拿书所讲的东西了。当我们去看约拿书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其实约拿是大情大性的人，是吗？其实约拿书形容约拿这个性格很鲜明的，如果你好像今天看话剧看电影，那个主角的那个性格描写得很鲜明。我们能够想象其实约拿经历了很多的情绪，甚至到他真的感觉到很受伤害，他很难过，他很生气，上帝让他走到绝路，是不是真的想逼死他呢？其实不是，上帝要他体会上帝的心肠。所以今天我们希望透过约拿书，我们再一次一起来体会我们上帝的心肠，好吗？哪怕你已经读过这卷书几多次，你很熟的故事，但我们一起再来体会，今天用体会的心，用一个要去明白我们上帝的心，这样去听这堂道，好吗？其实约拿书呢好像一出话剧的，一幕又一幕。我们会看到约拿一开始他不是不小心迷路啊。我们在座做太太就知道，初初来呢学揸车那些，特别是没什么方向感那些，经常都迷路的，是吧？但是约拿不是迷路的，他是专登的，他专登不去东边，去西边。他不是不小心走错方向，圣经一次又一次提到他是下到，他下到约珀首先，跟住下到往他斯的船，跟住再下到船舱底睡觉，然之后最终他被抛下海，去到下到渔夫的深处。这个一连串的下到不是咁啱得咁巧。圣经的作者是刻意的描述约拿其实是走紧一条往下的路，这条亦都是一条一步一步一步远离上帝的路。他一路下到下到下到，距离上帝越来越远。这个一路往下走，不是只是他的人 physically 一个人这样移动这样走了，而是他的心，他的属灵状况都落到低处，一路往下再往下。约拿可能以为我能够躲避耶和华的脸，是吧？可以躲避开耶和华，他却不知道这个躲避其实是让自己走向黑暗。他抗拒上帝的吩咐，他逃避上帝，上帝就用狂风巨浪令他走投无路。上帝用狂风巨浪，用大雨的吞噬，不是真的想他死，是要唤醒他沉睡麻木的心灵。好感恩，约拿真的唤得醒，不过要落到渔夫临死那一刻才唤得醒。确实是有时我们真的要走到山穷水尽，走到觉得走投无路，我们先想起上帝，我们先想起上帝。约拿在渔腹中里面的时候，他就说我心灵发昏的时候，我就想起耶和华了，我的祷告就进入你的殿，达到你的面前。他当时不在殿里面，他在鱼的肚里面，但是当他想起耶和华的时候，他想起神，在绝境绝望里面想起神的时候，他知道他的祷告能够达到耶和华的耳中。确实有时是这样，上帝会利用绝境，利用绝处，我们才听得见上帝有话对我们说。 当我们继续被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悲伤、自己的不开心、自己的困扰困住我们的时候，我们听不到上帝的声音。当我们继续在自己很多的筹算、很多的计划、觉得我可以预备很多东西，我们被这一切困住的时候，我们忽视上帝的声音。反而当你落到鱼腹里面，我不知道鱼的肚子是怎样的，可能真的很安静，可能真的要去到绝望的境地，你才停下来听见上帝的声音，想起上帝。本应是混乱翻腾的海，却是成为了约拿重新认识上帝的地方。本身是象征死亡的鱼肚，成为了约拿祷告之处。其实有时上帝不是要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要我们有多伟大多厉害，给我们多智慧，想出很多的解决方法来，甚至乎上帝没有要我们有超乎常人的技能，然后帮助我们自己走出一些绝境。上帝只是要我们在绝境里面第一时间想起祂，在绝望里面叫我们你回来呼求我吧。这个往往是我们人生，是我们遇上很多事情里面的转捩点。在诗篇十八篇，大卫都有这样曾经求告耶和华，他说当死亡的绳索缠绕他，死亡的网罗临到他的时候，他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神呼求，神就从殿里面听他的声音。他也同约拿一样相信他的声音达到神的耳中。上帝其实是渴望我们呼求他的名字，跟他对话。确实今天我们有很多方法，很多智慧，很多计谋，甚至乎你今天有 AI、无限地帮助你。但我盼望那些是一些工具，那些都是我们的谋算。在困境里面，你先要来懂得呼求神。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现在在什么困境里面，可能是工作，可能是经济需要，可能你跟人际关系出现了问题，身体软弱，跟家人、夫妻之间教养儿女的时候遇到困难，定一话是侍奉的里面都令你灰心绝望，定一话可能只是你单单你自己的灵性上面落到低处，你觉得这个是一个绝境。无论你困紧在什么的情况，在鱼腹中与主对话，在绝望里面跟神讲话，去寻求祂，呼求祂，上帝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当我一路看今次再预备这一堂道的时候，我都想到在世界各地的宣教士，很多的宣教士他都好像约拿那样，被神呼召去，你去宣讲悔改的信息，你去传悔改的福音。其实他们都落在很多不容易的困境，很多宣教士在前线都是很疲乏，很孤单，很多的不明白，亦都难以向人倾诉。虽然今天上帝未必呼召我们在座每一个都出去做宣教士，但我盼望我们不只坐在这里，我们都能够多一份关怀和关心，对那些在前线宣教我们没办法出到去，但有人出了去，我们都在背后以祷告以关怀，让我们的宣教士感觉不被遗忘。所以呢，我们教会将会成立宣关小组、宣教关怀小组，去关心在前线的宣教士，为他们祷告。当我们愿意同心合意地一起来呼求神，神就愿意再一次拯救，将我们都看到好像祂将约拿一样从鱼腹里面提升上来，在海的深处再一次拯救祂上岸，叫大鱼吐祂出来。不过吐出来之后不是完的，有事要做的。上帝再一次呼召祂，你去 利利微声宣讲我要你讲嘅信息。虽然上帝再一次呼召约拿，俾多次机会佢，佢有冇去呢？佢去咗，系嘛？我哋即系熟悉嘅吓，头先都有读过嘅，知道佢最终去咗，佢人系去咗啦。不过佢似乎个心冇去到，系咪？或者我哋会问，其实约拿嬲咩咧？系佢做咩咁嬲咧？圣经记载当神咧吓察看尼尼微城嘅人嘅行为，见到佢哋离开恶道之后咧，神就改变心意，将原先咧讲咗话咧吓，佢哋唔悔改，我就要降祸俾佢哋噶啦。嗰、那个灾祸唔降啦，而家上帝决定唔降，约拿就大大不悦，发嬲。佢嬲到点咧？同神讲：你取我嘅性命啦！我死咗比活着还好啊！哇，其实真系好嬲，系咪？真系好嬲啊！你有冇试过啊？你有冇试过嬲到想死啊？吓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真系嬲到想死，嬲到觉得死咗比活着还好啊！真系好嬲，佢觉得世上唔应该有公义嘅咩？啊，尼尼微城嘅人要敌挡上帝噶嘛？点解可以咁样接受福音吓？愿意悔改就冇惩罚，公义喺边度？可能我哋都有试过，见到世界上好多不公不义嘅事，唔好话世界咁遥远，每一日喺我哋身边都好多不公不义嘅事。我哋其实有时会唔会都真系好想恶人应该要有恶报咯？系咪？万一佢临死之前，做了这么多衰事，他临死之前信耶稣，那就真的大祸了。他赦免，得赦免，怎么算呢？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因为将来我要在天家见到他，是吧？我真的不想在天家见到一些这样，成世在害人的人，他临死前悔改了，我真的不想见到他。公义在哪里呢？所以或者我们都能够理解为什么约拿这么生气，是吧？约拿心知道，他心知道上帝是一个怎样的上帝。他跟上帝说，我知道你的，你就是这样咯，我仍在本国的时候已经说过了，我知道你是有恩惠有怜悯的神，你不轻易发怒，你有丰盛的慈爱，你会改变心意的，你会不降灾的。我就是因为这样，我就逃去他施，我知道你是这样的神。其实约拿这一段他很熟，他是先知来的，他引用出埃及记的经文。是的，的确出埃及记记述过神的慈爱，但其实神都有公义的原则的。出埃及记讲过，我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甚至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约拿好想讲嘅就系、你唔系公义嘅神咩？点解你会后悔唔降灾？大大嬲，嬲到要死。约拿本来嬲嘅系咩人呢？系尼尼微城嘅人，系咪？但系而家佢嬲嘅系边个呢？上帝。佢到头嚟竟然由嬲人变咗嬲神。当你向上帝发怒的时候，你有没有留心你和上帝的关系就受影响了？你和上帝的关系开始出问题了。其实约拿的愤怒，其实我们都不是不能够理解，或者我们明白多一点，当一个人发出求死的信号的时候，其实他呼求着什么呢？我不知道在你生命里面你有没有遇过有人跟你说，我想死，我现在就要去死，我要想死。我不知道当你听到身边有人这样跟你说的时候，你听到的是什么？王家良博士有一本书，他透过约拿书有一个新的新释，是一个新读。其实约拿所承受的是什么呢？ 他说约拿书里面其实一再提到大大大大大风啦、大雨啦、大水啦，其实我们读的时候可能很没有留意这些大字，但这些大是显示着约拿觉得他生命面对大到他不能面对的东西。而第四章约拿的大大不悦，他有一棵披麻树遮住他，他又大大欢喜，这些的情绪的大上大落是不寻常的。王博士提出，他说其实约拿是一个面对他没有办法面对承受的困境，没有办法面对的情绪里面，他发出沉死的信号。也都提醒我们，当如果我们身边真的有人受到极大的创伤，或者我们外人看他有一些难以理解的表现的时候，甚至乎觉得他情绪这么夸张，使不使这么夸张，其实我们看不看到有一些人落在夹缝里面，落在绝望里面，甚至乎他有混乱，他有思绪混乱，他有用言语表达不到的感受。但如果我们多一点同理，多一点明白，我们会不会让对方得医治呢？不过另一边厢，也都不是说那些发脾气的人啱晒大晒，确实当别人做了一些令我们很愤怒很生气的事的时候，我们特别觉得当道理在我自己那一边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发生都是合情合理的，上帝都没说不让发生。不过不要一直让愤怒占据你的思想。我曾经听过有一位姊妹她这样分享，她说可以生气，不过不要越想越生气。圣经都教我们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所以不是说我们不可以生气，甚至乎遇到不公义的事我们都要没感觉吗？不是，我们可以有情绪，我们都可以发怒，但不要让这个思想占据了你，甚至乎成为你的主人，你成为了他的奴隶，你不要被愤怒主宰了你。当我们遇见不公平不公义的事，甚至乎我们有愤怒的情绪，可以说是非常正常非常合理。但关键是你不要容让这个情绪一直侵占你的思想，甚至乎操控你的行为。弟兄姊妹，愤怒的时候你回来聆听神吧。其实上帝是很喜欢跟我们对话的。如果我们仔细看，其实约拿书的第四章，刚才主席一路带我们读，你有留意吗？成章都几乎是对话来的，是他跟上帝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这样的。上帝是会对我们说话的，当你愤怒不公义过不到自己，你来跟上帝对话吧。就好像约拿那，他不断跟上帝对话，以致到上帝足之让他在对话里面明白上帝的心肠。上帝要我们明白他的心肠。如果我们读约拿书，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课题，就是公义与怜悯的课题。这个是我们每一次读约拿书都不能够逃避的课题。我们一定会问，那公义和怜悯怎样并存？公义和怜悯哪边应该多一点？约拿书一开始给我们看到一个出走的先知，是吗？我们说他逃避上帝可能很多原因，但我相信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抵不到尼尼微城的人犯罪，是吗？他的罪恶不应该得救，也有一个可能，因为尼尼微城是亚述国，是以色列的敌国，他也可能因为爱国之情不盼望敌人可以得救，因此他很害怕，很害怕他宣讲成功。他不是害怕宣讲失败，你留心，是吗？其实所有宣教士的传道人，他传福音当然渴望宣讲成功，是吗？很盼望人家悔改信主，我巴不得全部坐在这里，是吗？都举手决志相信耶稣悔改，应该是这样的。但约拿刚刚相反， 最好他们全部都不要悔改，因为他很憎他们，很生气他们。他的逃跑是因为他很害怕他宣讲会成功，他不觉得这个城应该值得被赦免。其实约拿去尼尼微城，他最终虽然去了，但他心不舒服。约拿其实是一位很公义的先知来的，你想真一点，我们虽然说今天的题目是出走的先知，但其实他是很公义的先知来的。他心里面有一套很公义的原则在里面，非常公义，但他不明白恩典的道理，他没有明白到恩典的道理。正如我刚才所说，他告诉耶和华，你选我去尼尼微城，我不去是因为我知道你会后悔的，你会不降灾的。约拿在他里面，他觉得一个人甚至乎这个世界做得好的人就应该有奖赏，做得不好就应该要罚，好就应该有好报，恶就应该有恶报。当船翻起风浪的时候，船员问哪个错啊？约拿没有没有说其他事，他就是说你们抬我下海吧，将我抛下海吧，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遇这个地方是因为我。他不是只对人是这样的，你看到他不是要求个公义在人的身上的，他要求在他自己身上都一样的，他对自己有同样的要求，是我引起的，是我累你们的，你们扔我下海吧。所以你看到他里面有一套很公义的准则在里面，但是当我们会去想约拿其实这样敌我分明，他是不是敌我分明？他很公平，很公正，很公义，不对吗？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想这个问题，有什么不对？我们不应该就是这样做人的吗？甚至乎我们说我们做基督徒不是更加应该是这样吗？更加应该要敌我分明，更加应该要公平、公正、公义，不是这样吗？纽约时报有一个畅销作家 Timothy Keller，提摩太可勒，我很喜欢看他的书的，他是一位神学家，他出了一本书叫《出走的先知》，他里面讲到公平、公正、公义不是不对，不过不能够高过上帝的旨意，不能够高过上帝的旨意。好像约拿，他将自己自以为对的摆高过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他就跌入了一个自以为意的陷阱里面。 Timothy Keller 他提到，其实在旧约有约拿这位出走的先知，新约其实都有个人出走了，不知道你想不想到呢？是浪子的比喻。浪子的比喻里面都有一个出走的儿子，是吗？如果我们记得一下这个故事，这个比喻，耶稣讲的比喻，一个爸爸有两个仔，有大仔细仔，是吗？细仔呢就很不生性，是吗？很不孝，在爸爸呢还在生的时候就要分身家，分爸爸一些身家，然后呢就离家出走了，然后拿着爸爸的身家就挥霍无度，放荡生活，然后山穷水尽的时候就回去找爸爸，是吗？醒不过来了，父啊，我真的得罪你了。那一回到来，爸爸又接纳他，还劏着肥牛肚跟他庆祝一番，叫了亲朋戚友来，是吗？原本应该是一件很欢喜快乐的事，是吗？我们读这个比喻的时候，浪子回头，金不换，是吗？是。不过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形容有一个人很不高兴，那个是大儿子，是吗？大仔好嬲，好生气。大仔嬲阿爸，点解你会原谅佢？你点解会唔追究？甚至乎大仔话：我日日喺度服侍你，我天天嚟服侍你，你都冇为我庆祝过，你冇劏过一只羊仔俾我，叫我个朋友嚟同我一齐食餐饭，你冇咁对我。大仔好生气。作者提摩太海勒他提到，其实出走的基督徒有两种的，一种是好像细仔那样 真的出走了。但还有一种基督徒是好像大仔一样，个人好像没有出走到，但他的心出走了。表面看来他的人还在，是不是？但他的心没有办法体会他父亲的心肠，没有办法明白父亲的爱和怜悯。他内心有一套很强烈的准则，他感到深深不忿，不公平。他开始不是生气佬，他最终是生气阿爸，生气这个父亲。他没有办法体会上帝的心肠，没有办法，他心怀不平，没了慈悲怜悯。其实他同样是出走了。约拿这一刻都一样，好像大儿子一样，他的人是去了尼尼微城，你要我做的事我都做完了，好像表面上很顺服上帝的吩咐，是不是？但他心不服，他没有办法体会上帝的慈爱，理解不到上帝恩典的道理。在这本书里面，作者有一句话，当我们变得非常虔诚和有道德的时候，都一样可以用来逃离上帝。当我们很多自以为意的时候，我以为我们站在上帝那边，我们为上帝，帮上帝审判这个世界，但其实可能是令你非常远离上帝。我们有时候总是执着我们所信的，我们所坚持的很多的道理，我们可能都会这样。也许我们每个礼拜日都回来教会，我们都乖乖坐在这里，我们好像大儿子那样没走到，是不是？但我们心里面可能很多的审判，很多的心怀不平，很多的分党分派，我们只是没有做出面而已。我们将人在我里面敌我分明，你不是我的党的。我们可能在家庭里面都是这样，与我们的丈夫、与我们的太太对立，与我们的孩子对立。我们在职场上面都可能是这样，敌我分明，公平公正不是不对。不过似乎约拿书重新帮助我们重新去修整我们的观念，就是当我们恃住这些公平公正，拿着很多的准则的时候，我们不单止可能破坏了跟人的关系，要记得你是破坏了你跟父的关系。如果今天我们找住这些我们心目中觉得最重要的去审判我们的弟兄姊妹，审判出面的人，最终可能是你跟上帝的关系受到障碍。我们不可以一方面求上帝以恩典待我，但一方面却用公义去审判人。当我们读下去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奇妙的。其实上帝有没有责怪约拿呢？他看不到上帝的恩典，是不是？他不体会上帝的心肠。上帝有没有闹他呢？衰仔，醒了，你不体会我的心肠，这样。没有，上帝问他，你这样发怒对不对啊？上帝于是用一棵树，一夜长大，一夜枯死，来开导他。上帝安排一棵树，一夜之间长大，来帮约拿遮太阳，令他很舒服，好，他就大大喜悦了。但上帝一晚又用一条虫子咬死他，日头出来就晒到约拿死死下，他又嬲了。当他一路嬲，一路嬲，嬲到要死的时候，一再跟上帝说，我死了，我死了他好过了，你给我死了。上帝仍然是问他，你因这棵披麻树这么嬲，对不对啊？但他很可爱，你觉不觉得？他继续答上帝，我发怒以至于死了都合理的，我都是对的。其实约拿真的很可爱，我看他呢，我不知道你看什么，难免有少少我们自己的影子。 于是上帝问佢，上帝问佢：呢棵蓖麻树你冇操劳过，你冇叫佢生长过，佢一夜生长，一夜枯死，你都爱惜佢。何况利利未成，其中唔能够分辨左右手嘅有十二万多人，唔能够分辨左右手嘅意思系咩啊？系婴孩，冇办法，最无辜、最弱小嗰啲，连左右手都唔识分辨嘅，有十二万多，仲有好多牲畜啊！上帝问约拿：我岂能够唔爱惜呢？约拿需要特别。停咗喺一个问题嗰度。如果你翻去睇约拿书四章十一节，就系全卷书最后嘅一句啦。咁得意嘅呢个话剧冇结局嘅。上帝冇向佢大大发嬲，上帝冇击打佢，上帝系教导紧约拿。你喺公义、惩罚、审判之外，你睇唔睇到？仲有一样嘢叫做慈爱与怜悯，仲有好多无辜嘅好值得珍惜嘅，你睇唔睇到？上帝冇话约拿呢啲执着系错误嘅，佢冇话你咁样系错。上帝只系想让约拿知道喺守住公义、公正、公平啊审判嘅同时，唔能够冇慈爱同怜悯。上帝是要约拿去体会，用一棵树要他体会我的心肠。今日一样，上帝要我们去怜悯，去向世人显慈爱的同时，他没有要我们放弃公义的准则。上帝没有要我们放弃。虽然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是不是？但是上帝仍然将公义摆在我们的心里面。如果不是世界各地不需要有那么多战争历史纪念博物馆，如果我们要忘记，上帝没有要我们忘记，但不能够让这个不忘记，不能够让这个高过上帝的旨意。我们不是要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我们不是要不去纪念这些不公义的事，但我们怎样去纪念不忘记的同时，我们仍然持续为这些不公义的事守望，仰仍然坚持继续仰望上帝的公义，终有一天会降临。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事。约拿书是让我们很真实地去思考，很真实地思考公义和怜悯的课题。可能你看的时候觉得一个故事这么看，是不是？但其实不是，他讲的很深奥的道理。刚才我讲最后约拿书很特别，它停在一个 open end 的 question 里面，一个 open ending。 圣经最后是没有交代的，你们估约拿最后有没有悔改？他最后有没有明白上帝的心肠？你们估有啊，是吧？上帝没有的，最后他没有写，有一句有第十二节，跟着就说约拿就明白上帝的心肠了，这样没有这一节的。咁我哋点知道约拿其实最后明唔明呢？如果我哋认同约拿书系约拿所写嘅，如果约拿能够写得出，咁你估佢明白咩呢？佢领悟到嘅系乜嘢呢？佢写低咗喺呢卷书度啦。约拿书其实系一卷好独特嘅书。它当中记载了神不是只爱以色列人，神竟然爱外邦人，爱犯罪的人，爱 不是信奉他敬拜他的人，是吗？神爱世人。神虽然拣选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子民，但神都会用外邦人审判以色列人，让他们亡国。同样，当外邦人不认识耶和华神的时候，神都可以对他施怜悯、施慈爱，给他们有悔改的机会。今日我们有时会不会都将上帝限制在我们的框框里面，觉得上帝应该要怎样做？我们会不会都觉得 上帝是在我们的想象里面，上帝应该是要做我们觉得应该要他这样做的神，有时是我们限制了我们的上帝。虽然其实你限制不了我们的上帝，他是全地的神，他是有办法，他是有主权去拯救任何人。所以约拿书最后留下的问题，我岂能不爱惜吗？今日仍然是对我们今日这一代的信徒，对今日坐到的你和我发出的呼唤。我们能不能够体会上帝他岂能不爱惜吗？我们愿不愿意放低我们心目中的框框，我们所谓的界线，我们要承认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上帝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我们愿不愿意放低那些我们固有的看法，愿意帮助我们再一次看到我们人没有远离，但是我们会不会很多时心已经远离了？如果弟兄姊妹，当你去沉思去思想的时候，真的觉得原来有时候我已经远离上帝了，我盼望你记得，无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哪怕在如福中绝境里，只要你一转念，上帝仍然与你亲近。最后我用一个小小的遇到故事来到结束我今天的讲道了。这个故事是说，你的杯子里面装着什么呢？ What's in your cup？ 试想象一下，现在你手上正拿着一杯很热的咖啡，有人过来撞到你，摇晃到你，令到你将咖啡倒到周围都是。如果有人走过来问你，为什么你会倒泻晒咖啡的，你会怎么答？你会怎么答？他撞我咯，是吗？因为有人撞到我咯，因为有人撞到我咯。是，确实是，是因为有人撞到你，所以你倒到周围都是咖啡。因为你的杯里面装了的是咖啡。如果你杯里面装的是茶，倒出来的就是茶。你里面装的是清水，倒出来的就是水。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每一日、每时每刻、每一个环境都会撞到我们。你是没有办法避免有人撞到你的。你没有办法阻止环境冲击你、撞你，甚至乎用我大胆地说，有时撞你的是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上帝要冲击你。当生活的摇晃、环境的冲击来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写出来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里面装载的全部都是愤怒、不平，如果我们里面装载的全部都是恶毒，我们写出来的就会是这些。但如果我们里面装载的都是神的话，装载的是感恩、喜悦、和平、谦逊、忍耐，你写出来的就会是这些。当没有人冲击你的时候，生活很平静，所有都可以很美好，是吗？但往往就是有人撞你的时候，你才发现原来你里面装着什么。我盼望我们所装的都是神的道、神的话，我们装的都是神的属性。有人说 Life is like a cup，生命生存本来给了个杯你，但是装什么在里面呢？是你选择的，是你选择用什么去填满你的生命。而且有一点我认为非常重要的，就是当你装住热的咖啡的时候，写出来的时候，不单止会伤到人，其实最伤的那个可能是你自己。 往往录到那个是你自己。确保你的杯里面装的是那些不会烫伤别人亦都不会烫伤你自己的东西，好吗？我们经常都说愿世界变得更美好，其实是从我们开始，是你决定你的杯里面装什么开始。是不是有东西撞到你的时候一定要写出烫人和烫到自己的东西呢？愿主的话，愿主的道，愿主的公义，愿主的怜悯与爱都在我们的里面，让主填满我们。愿我们愿意用感恩、宽恕、喜悦、肯定的话语去对待我们身边的人，用良善、温柔、恩慈、忍耐去辅助我们身边的人，好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多谢你，你从来没有嫌弃我们。哪怕我们是真的出走了，第一话是我们心已经远离你，多谢主，你仍然给我们可以在绝境里面去寻求你，在愤怒里面我们仍然可以与你对话，又多谢你教导我们公义与怜悯的课题。愿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满满装载是你的性情、你的话语，满满装载的是你的教导，以至到所有的冲击来临的时候，我们所写出来的都是主的恩、主的爱与主的道。愿我们能够彼此这样去相爱，愿我们在教会中我们彼此以恩慈相待，让我们多一点、多一点怜悯、多一点体恤。我们虽然心里面不是没有公义、没有底线、没有规矩，不是，但是主啊，当这些要出来的时候，我们愿你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我们愿你亲自来教导我们，我们怎样秉行公义，怎样行出真理。恳求主你帮助世代，帮助这个世代所有的信徒，帮助我们教会。我们感谢主这样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